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哈，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会一节一节的看。但是我们现在先谈一下我们我今天想要讲的哈。第一个，在任何一个时候我都会讲，包括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恰当的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今生来生一切所有的好处美好，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所以他一开始第三节说，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就那个生命嘛，当然就是我们生活，包括灵性的生活、肉体的生活、物质的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将来在天上没有性，但是还有吃，将来在天上有肉体，只是没有痛苦和死亡。各位，这个并不是一句随便的话，因为我最近，哎呦，其实今天早上还很烦恼，就是有的时候跟中国大陆有些弟兄姐妹通信，我就发现，我们那个中国文化对于身体、对于肉体的那个排斥哈，对于那个高超的那个精神的境界的追求，也深入民心哎。就是我今天跟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通信，他就说，道成肉身，照他一直的理解，就是道成肉身到耶稣复活就已经没有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是讲，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吗？我们这必朽坏的肉身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天国，所以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肉身就将来复活就没有了。哎呀，我说我真是不知道你的错误严重到这地步，但是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想法。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讲精神生活胜过一切，我们不会说，哎呦，那种什么买衣服啊、吃饭呐、打扮呐、发型啊，就是我常常听到我隔壁的那个灵修室里面的这些谈话，就是都是女生嘛，所以都会讲这些。各位，那些并不庸俗，你不要觉得那些是庸俗的。美善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我知道姐妹不太好意思讲，就是尤其牧师一出现的时候，如果他正在讲什么哪一种眼线比较好啊，他就马上换一个话题了。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经文是哪一个？这一类哈，就是没有。各位，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对人的所有的追求喜爱都来自上帝，都是美好的。我再一次说，包括性，包括美，包括这些东西，就是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会脱轨了，这些东西会把上帝取代了，所以就很邪恶变得。但这些东西如果不在上帝之下还有知识啊、金钱，这些都非常好。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很正面，我要强调这一点，很正面。我们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知识学问，或者说知识学问做出来的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通常是思想的、精神的，形而下的通常是这种物质的。那我也不觉得说，比如说刚才弟兄领会的弟兄，那领会实在让我非常的觉得自己很落伍。一个手上拿着三个遥控器哈，一个是我看不像 iPhone 了，应该比 iPhone 还要大一点，我还有点基本常识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是新一代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遥控的。各位，这些东西你说是物质的东西，但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跟精神是不能分开的，就是把这些东西设计出来的，不管是城市啊或者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很高深的东西，跟我们觉得很现实的东西都很宝贵。在这里面你也许看不到上帝，或不信主人看不到上帝，这只有生产线上的东西或者是研发室的那些脑袋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基督徒看得到上帝，我们基督徒在每件事上都看到上帝非常多的奇妙的作为在其中，每一件事。所以我们并不轻看身体，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东西，每一个关乎生命的东西，不是只是读经祷告灵修，每一个关乎生命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几乎不太能够说圣经的纸张和印刷 不关乎生命，圣经里面文字的意义才关乎生命，我们也不太能够这样说。包括如果你看到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以及印刷和传送销售的过程，就看这里面有太多的祷告眼泪。我们和合本刚出来的时候不能在中国印的，应该是在不是和合本了，不是和合本，对不起，就中文圣经，两个主要的翻译人哈，一个是马里顺，不是马里顺，一个是马苏曼啊，他是在马来西亚那边找到了印刷的地方。那个跟英文圣经在丁道尔翻好了，在翻译在印刷的过程，然后在我们今天讲的销售或者是是怎么讲传递的过程，应该叫物流啊，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过程里面都有好多撒旦魔鬼的拦阻，都有好多属灵的征战，也有很多用尽头脑心思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把这些东西弄出来啊。我这只是随便说，可能亿万兆万中间事情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件事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跟上帝有关的也许有些事是跟我们没关的，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只知道跟我们有关的都跟上帝有关，然后上帝都把这些给了我们，一切关乎生命的事包括刚才弟兄所讲的，包括今生的事情，包括来世的事情。来世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管不着，我们现在也不必在意，我们来世能够幸福全在乎我们今生好好的尊主伟大，包括今天，包括此时此地，包括你今天梳头发，包括你今天走哪一条路上班，可能90%以上你根本不会去想，根本跟属灵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很希望是跟属灵是有关系的。虽然你今天坐哪一部公车或坐哪一班车或怎么来出门是要带雨衣还是带雨伞，这好像都没有关系，不直接有关系但间接都有关系。我们都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活着是被主救赎保守恩待见证他荣耀他享受他的，这些道理上的认识我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上生活中思想中包括钱各样的预算等等我们中间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我这一阵听到一个应该是姐妹讲到她的母亲，我想我应该在澳洲听到的，就是她母亲已经70-80岁单一个人了，很好客很快乐，那么常常喜欢聚人在他家里吃饭啊或者什么，但是人走了他都会哭。他女儿不懂，我说你不懂啊，这就是人，你将来也会走这条路，各位你我都会走这条路，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寂寞，我们到老年会非常寂寞，然后寂寞到最寂寞的时候，或这只是老年的恐怖之一，最恐怖的就是死亡了，那都是要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现在就开始预备好与主同行，好叫我们能够做这个事。他就请他母亲到教会听道，听了一两次他母亲就说哎呀听道理，他用台语讲听道理没有意思，他喜欢跟人 social。 这个老太太会讲这句话很好，表示他去的教会很好，跟我们基督教非常注重听道理，我们是在讲道理，包括这个聚会很多教会不注重讲道理了，因为讲道讲理好像都没有意思，我们最好有点别的活动，那讲道讲理是重要，要认识上帝一定要有道有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讲得对听得对，这个道理就一定跟人有关，或者说这个道理就一定跟 person 有关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讲的道理是针对的不是那些教训而已，而是那些教训所表达出来的那个 person 就是耶稣就是上帝， 而这位上帝跟我们亲密的关系就是生命的事。生命的事跟前进的事，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这意思。生命就是我们一切不管信主不信主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们向往渴慕追求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生命这两个字基本意思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它再加上一个前进，可能就是我们的生命或者生活或者思想言行买东西儿女结婚等等一切的，各位我本来还想加上去离婚分居都放在里面，因为没有一件事跟上帝没有关系。各位我们活在世上，包括离婚包括杀人放火战争，这些都跟上帝有关系。你说战争杀人放火跟上帝有关系，太有关系了。你看新约的战争和旧约的战争，你看战争中有多少的祷告，战争中有多少对上帝的呼求，战争和和平中有多少需要上帝来怜悯恩待主持正义的事，包括大卫，大卫的战争，摩西的战争，保罗的征战都有。各位没有哪一件事跟生命没有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而我们要活得好都跟敬虔有关，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这些东西彼得说神已经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了。那他讲的有点怪啊，他没有说神把这一切赐给我们，他说神的神能，就这句话有点啰嗦。他可以说神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他说神的神能。那圣经不会有啰嗦的话，这一句不大优美看起来有点啰嗦的一个用法，可能是要提醒我们一句，就是上帝给我们是用他很大的能力把这些给我们。当然他不讲能神能完全可以，只是他在强调那个神能，就让我们确知这是上帝可以说用力把这给我们的。那讲到神能我也要补几句话，虽然这是彼得讲的，但是我是非常相信圣经 整本圣经最终的作者都是圣灵，所以彼得保罗耶稣摩西大卫都不会有基本上的冲突啊。在保罗讲神的能力的时候特别喜欢讲彼得后书，彼得也提到保罗，所以我觉得他也被他的影响，就是保罗讲到能力以及整个圣经讲到能力，耶稣讲到能力，还有彼得在这里讲到能力的时候，那个能力常常跟我们想到的超人蝙蝠侠或者原子弹那个能力是相反的，就是那些东西或者我们说 GDP 或者我们说一个手机的功能啊，或者新手机的功能，那个能一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快，而上帝的能力从我们人来看常常是无能软弱的，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很强调的，不是说神真的无能软弱，而是神要人得到他的能力始终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承认自己的无能，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真实的态度。你觉得自己有了神就不给你这个能力了，你觉得自己能干上帝就不给你了，当上帝给你使你能干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谦卑的，虽然也是很积极甚至很主动的来服侍的时候，甚至在做引导的时候，这个能力也会收回的，就是神的能力常常跟十字架的舍己羞辱那个顺服有关系。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借着他的大能，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把一切的事赐给我们。这个也包括各位你在生活中你要得到上帝所有的祝福，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能力给你的，也就是透过十字架透过舍己。哎呀各位，这个我每次讲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每次讲我都 一定的每一个信息，包括这个信息，都是第一个跟我讲，各位，我很不喜欢十字架，我很不喜欢神把好的东西给我，因为给我的好东西总是透过不好的方式。一定的，各位，一定的，对你对我都是这样。智慧常常是借着愚蠢来的，光明常常借着黑暗来的，能力常常借着软弱来的，生命常常借着死亡来的，我们的有爱心常常是借着百般的羞辱、鞭打、软弱、痛苦来的。这没有例外的。当有的时候神把这个阶段的，我们姑且说苦过了，然后我们有点甜，其实我姑且说就是说，不会有哪个阶段纯粹是苦，然后哪个阶段纯粹是甜，总是在那里交织的。我当然喜欢甜，各位，我是非常不喜欢被上帝来折磨的。哎呦，但是真是也感谢主啊，就是我知道神的带领是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求主帮助彼得这句话，神借着十字架，神借着他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借着我们生活中的小路窄门舍己破碎，把一切这个美好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就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里他的翻译我想很对啊，第三节的已和第四节的已都翻得很对，就是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神已经把一切美好都赐给我们了。但是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却，你也可以说，我们却都还没有得到，或者说都还没有完全得到。这又是一个比较难表达的观念。我们一切都得到了，一切都还没得到，都得到就是那个已经给我们嘛。当你说我已经把那个 email 寄出来了，就是已经嘛，就时间上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在信仰的事上，圣经上讲的已经发生是完全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要经历它，却又还常常是已经得到的事，却又还没有经历到。那已经得到的是，我们凭信心知道上帝一定不会收回他注定要给我们的美好，但是又还没有得到，所以下面又讲了一大堆你要怎么努力怎么努力怎么努力。那我们总要在每天的怎么努力怎么努力怎么努力，一关一关的又努力的之中，之前之后都想到，哦，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已经做成这个事了啊。这我们又碰到我们常常问的那个预定论，我实在不喜欢讲预定论这三个字啊，但是我就姑且这样说哈，就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觉得在这里表达得很清楚，就神已经定好的事是一定定好不会改的，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这个已经定好的只不过是要给你一个平安、安全感和确据，不是要减少你的努力，也不是告诉你说你经历这一切上帝必定给你不会收回的美好没有很多的痛苦和艰难，一定的。包括我们走过这一生各个弯弯曲曲、崎崎岖岖的道路，最后到达永生，而在这弯曲崎岖的道路里面，各位，我希望你也能很诚实的说，哎，我觉得这一生实在活得很好。我觉得能说这句话人不多，哎，我以前是绝对说不出这句话，就人生就是苦。前一阵看到一本书上写，这个如果18世纪是 Age of Reason，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19世纪就是 Age of Pain， 痛苦的时代。这个其实是启蒙运动之后发现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讲的真对。如果18世纪是 Age of Reason， 就理性的时代，也就是人开始大规模的不要上帝的时代，19世纪就是痛苦，就你就收到这个果，你远离上帝一定是痛苦，你亲近上帝也有痛苦，甚至有更多痛苦，但是结出来果子是更美好的。我们跟世人经历都一样，生老病死每件事都一样，你家的问题，我家的问题，他家的问题，佛光生的问题，信友堂的问题，都大同小异， 我相信星云法师也有一大堆人事的问题，也有人为了办公室放在哪里和争吵的，尼姑和和尚吵起来了，也哦对不起，都有了。问题就是我们有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事赐给我们了，我们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努力。彼得先不讲，然后我们要努力，先讲第三节下半句，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皆因啊，那个因恐怕不要把它了解成一定是因果关系哈，神给你因为你认识他，也许不要把它讲的这么因果的关系，你把我们认识神和我们得到这一切美好的恩典，你都把它了解成就是神的恩典就好了。我们能认识神也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去多讲认识这个字，如果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很重要一个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上帝就是得到上帝。我们人间认识和得到有很大的距离，圣经里面我们认识上帝跟得到上帝是很一致的。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得到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晓得上帝对我们的美好，这也是出自圣灵的光照。我很感谢主，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在这里人都真的认识主，那我们就真的能感谢主。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认识他？我们不是花好多力气跟人家传福音，都人家都听不进去，听不懂，或者反感，或者一开口他就拒绝。那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也不认识主，我们也常常觉得主你的道路真正在深海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带领。各位请你注意哈，我们在讲认识神的时候，跟我们在讲认识石头火锅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基本上是分开的。我说了，每件事情都跟上帝有关系。我很认识，我很熟悉这个手机，跟上帝是有关的啊。对，你说贾伯斯根本不认识上帝，对，但是上帝认识他，就是他，上帝也给了他一些恩典，让他在人类历史上的科技的发展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地位。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而且把这个智慧给他，他也不会知道。不过这我们不去谈他，我们就在讲到说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大的享受。各位也请不要把认识上帝局限在这是一个 IQ 的事情，智商的事。我想我们还是会这样想，特别是有浸信会心态的，浸信会的人都说小孩子不能受洗，因为他不认识主，不信主。我不太敢讲这样的推论一定是对的，不是因为我是长老会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婴孩洗，而是说在圣经里面认识上帝真是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小孩子一定不能认识主，不要觉得失智的人一定不能认识主。你应该很清楚圣经讲的，你的经历也告诉你，那些知识渊博的人，头脑很聪明的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常常的困难很大。我没有反智的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多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用脑筋是必要的，但是那个用脑筋是希望是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灵的。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认识他，神因着我们认识他给我们更多恩典。第一节的上半句和下半句可以互为因果的，或者说同时进行的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神因为神招我们，招也是一个很重的神学字眼哈。神呼召我们，神把我们叫来，这个也把它想成小朋友的事情。我们叫小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叫小家乐到这里来，
或者是任何一个小朋友叫他来，陌生第一次他都不太会来，慢慢你叫他来他会来，都是因为你用吸引他的东西招他来。加乐要不要玩什么什么 LEGO， 哦他就来了。各位，我们也像小孩一样，不愿意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要用能够吸引我们，当然没有说谎没有欺骗，也是他自己来招我们，把我们叫过来，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因此你信了耶稣，你到了耶稣那里，是因为你被他的荣耀，荣耀就是美，你被他的美吸引，你被他的荣耀，荣耀可以说是他的美，美德可以说是他的德，就是他的好和他的他的美吸引你，呼召你。招通常是用声音呼召，但是这里他说用荣耀和美德吸引我们，这里当然也有很强大的上帝的话在其中哈。也就是说我们信靠上帝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么美这么好，我们到他那里也分享也得到这样的美和好，我们认识他了，我们属他了。第四节跟第三节还是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啊，时间上不要觉得哪一个一定先哪个一定后，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他把我们叫过来要给我们很宝贵，那当然就是很好的东西，又极大。宝贵也许比较强调值，极大也许强调量，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哈。但是上帝给我们那个应许赐给我们，这跟第一节有相同的，有相同的两个，一个是已经，另外一个是赐给，有不同的就是第三节没有很清楚讲到赐的是应许，第四节讲是应许，这让我们有点丧气了。神给我们的就是 promise， 各位啊，我答应你带你去维也纳玩 promise， 我已经答应你了一定会，但是这个 promise 什么时候实现呢？大概50年以后，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上帝的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应许总是还没有实现，但是你看到应许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正面的态度，就是上帝的应许最起码表现一件事，就是未来会更好，因为应许都是未来的。那么但是也的确有一个叫我们有点丧气的，就是那不是现实。那可是就时态来讲，这里三个时态现在都有了，已经就是过去了或者完成了，应许就是未来。那么我们现在活在现在，我们是把过去和现在和未来都连在一起，我们因着有更好更美的应许在前面，所以我们很积极很有盼望，但是又因为那是应许还没有完全得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世有一些苦还不能脱掉，我们求神拿走，拿走了会有新的来，但是我们相信即使是苦也对我们好哈。他已经把这应许给我们，下半句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的整个一个描述呢是拯救，那个拯救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我们好像正在这么讲吧，我忘记我是看到那个实际的例子是怎么样，不太记得，好像一个小孩子在玩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爆炸物还是什么，那么被大人看到了，这时候那个大人如果赶快就跑过去抢，那个小孩子会更紧紧抓住那东西，可能会引起爆炸。 你根本不能够去抢，你也不能够去尖叫，你也不能说赶快过来，你不能露出任何惊慌的样子。那么能够做的事是你要移转他的注意力，他不要玩那个危险的东西，你要用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他，叫他把那个什么东西放在一边不去，然后过来。我刚刚说是小孩子，如果你们看那些警匪片看多了，你也会知道其实对盗匪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有个江洋大盗你要谈判啊，或者怎么样啊，他手里有个炸弹啊，或者怎么样，你要让他注意力从那个地方离开一点嘛。这好像有一个电影就是这样嘛，反正跟一个要自杀要跟一群人共亡的人谈判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跟我在举这些例子不是在讲电影，也不是在讲别的，我是在讲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任何一个不在上帝手里的人都在玩火，都在玩炸药，只是我们不太觉得那是一个那么危险马上要爆炸的东西，其实你的危险多了，因为你已经在那里面很痛苦了。我们在死亡、罪恶、过犯、魔鬼的手下，上帝用一切的办法要吸引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把那有罪的、错误的丢下、放下，然后归向他。那个原来有罪的、害我们、伤害我们的，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即使重生得救，还是常常掉在其中的，用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从情欲来的败坏是我们需要脱离的。情欲、身体、肉身，这些都不是坏东西，这些都是好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但是这些东西一旦远离了上帝，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就在其中败坏了。不管是什么，你可以说是从金钱来的败坏，从情欲来的败坏，从知识来的败坏，从权力来的败坏，从关心儿女来的败坏，从关心父母来的败坏。对不起，我说这个话就是好的坏的事情，主不是我们的主就都有危险。我们原来在上帝的世界里面为什么会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没有上帝。现在说脱离从情欲来败坏，不要把它了解成信了耶稣我们就六根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七情六欲。不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七情六欲有更美好、更正确、更丰富的发挥和收敛，有更恰当的使用。那这里说脱离情欲来的败坏，只是那种单单以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或者世界的想法为主的那种瑕疵，那种东西会叫你败坏的。那种东西给你的快乐也是败坏，那种东西给你的痛苦也是败坏，那种东西给你的盼望也是败坏。我们脱离了那个，然后我们进入一种美好的境界，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跟神是合一的了。我们有神的一切的美好，我们有这么多美好不是说我们有神性，我们有这么多美好是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的这个人性被神的恩典来提升、来充满。好，因为上帝已经呼召你了，因为你认识上帝了，因为你已经脱离黑暗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上帝给你一切的祝福了，所以呢，这是跟很多人讲的刚好相反。很多人想说上帝既然定了一切，那我们还做什么呢？这里讲的刚好相反，上帝给了你一切，你就要分外殷勤。你越知道上帝已经把这些东西给你了，你就越不懒惰。这一点跟我们的人性真是不一样，想的不一样。我已经确定知道我会进台大了，那我就不必念书了。我们好像常常讲的是想的是这样，可是我们对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就会激发，就会使得我们这个美好的发挥出来，包括分外的殷勤，不知道分外还是分外，就是特别的殷勤。我们成为一个特别殷勤努力的人，积极的人。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态度积极不积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积极的时候，都有不积极的时候。有些人的个性比较积极乐观，有些人个性比较不积极不乐观，比较不悲观。有些时候我们有自己有什么病，或者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病，不过弟兄姐妹，即使我们逐渐走向老年，走向衰老，走向衰残，走向败坏，走向记忆力和各方面的不理想，我们灵里面会殷勤，就这个盼望还是要有，这个积极的力量要有。上帝已经给你了，不是让你就懒惰，上帝已经给你了，是让你有安全感，是让你有信心，是让你有确据。这些安全感、信心、确据，使你特别的殷勤努力。我可不可以勉强用男女的交往来了解一下哈？男女的交往如果是一个正当的交往，也就是没有什么罪恶的成分，如果是一个正当的交往，虽然我们都是罪人哈，但是如果是一个正当的交往，特别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很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话，男女的交往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积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谈恋爱，你爱上一个男孩子女孩子，我不必讲说他是多么的特别的伟大，或者是出色出众，我也不是说像唐明皇爱上杨贵妃那种，那个我觉得那里面没有太多的爱。我觉得他如果有什么还有三千嘉宾哈，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话，我就觉得他不是真的爱。如果他真的爱那个人，他就不要有三千宠爱了。我爱，我有三千个妃子，我只爱这一个，我不觉得这是爱。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你会把那2999个都放他们出去了。就我觉得任何一个不道德行为都不会是真爱，包括父子之间、亲子之间。如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我们相爱的时候，理论上我们应该在其他方面应该更好。我们因为爱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它能提升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言语，提升我们的各方面。我是说，如果我们爱的是一个，是我们的爱是一个恰当的爱，不像我们中国为人爱一个妓女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提升他的只是很多诗啊什么东西，一些色情的诗啊，或者一些骗人的那些诗句啊，然后我们唐朝的诗人这一类最多，想都恶心。有的时候被他们背的觉得好感动。我最近也才知道白居易有个非常坏的毛病，他喜欢买那个14-15岁小女孩做婢女，等她稍微差不多20岁的，她觉得老了就把她们赶出去了。哎呦，白居易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人道的诗啊，那么下流。对了，很多时候爱情啊会激发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包括艺术细胞或什么。但我是说，我们只在讲正，如果是只要比较正派谈恋爱，是应该激发我们各方面都好一点，包括上学啊什么等等。当然我也承认谈恋爱我们会比较心不在焉啊，会常常想他，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恋爱婚姻，我们应该更快乐啊。哎呀，老康怎么这么快乐？哦，因为交女朋友了。哎，为什么这么快乐？因为快要结婚了。为什么这么快乐？哎，怎么跑进跑出看你这么忙？哎呀，我要找我的新房子了等等。就应该是更积极的。如果当然是罪恶当中的是什么其他的那种，那就不用说了。各位，你跟上帝有爱，上帝把一切的丰富给你，你就会分外殷勤啊。所以各位多跟上帝谈恋爱啊，多殷勤。里面他说要有信心，信心当然跟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丰富的祝福是有一个把握和确据的。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是恩典，又是我们需要努力去把它 表达出来的，或者说努力去甚至把它争取过来的，赢取过来的。我的重点其实只是在说，一个恩典的生活是一个积极的生活，一个恩典生活不会懒惰的，我们就要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希望有更大，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上帝的应许有更有把握的愿意领受。有信心要有德行，这德行几乎就好像是我们很自然就把它了解成行为，不过当然这些字是德行了。那么行为通常是外在的，德行是内在的。如果有信心，我们的内在的品性和外在的行为都应该更好。各位，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变什么乖乖牌、模范生，前面已经讲了，这是上帝给我们，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始终是一个罪人。但是如果我们是蒙了这个恩典，我们就应该进步。那个进步不是说我们能够抗拒这个时间和老化的过程，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包括美德可以进步的。哎呦，这一点哈，我自己我非常感谢主，就我母亲了。我母亲不瞒各位说，康妈妈是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或者曾经是脾气很暴躁的人，曾经是我们全家都怕她。那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十年来啊，哇，他简直是越来越温柔，而且非常明理。我之所以说这个话，我是很感谢主，而且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向主求。因为家里的老人其实不只是老人了，老人、小孩、大人、中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随时需要主的恩典。每个人都可以变得那么不讲理，每个人都可以那么一直不讲理，一直叫我们很绝望、很灰心。哎，但是，我也听过很多人老了，个性变了，脾气变了，常常是变得不好。那我们里面的人可以更好，包括我们的德行，这都是你不要等到啊，我老了再来开始属灵，你现在就要开始，现在不是明天，现在就开始。那么我们有德行，德行加上知识，这些就是一个个加上，不要表示说有了这个才有这个，有了这个才有这个，这只是他不能够一口气把它通通讲完嘛，就一个个讲哈、甚至学者也不太确定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次序，不过大概大家都会说，这几个跟圣灵的果子差不多。也许是他怎么样想到哪个就先讲哪个，事实上一棵树上的果子从来不会说是一颗长熟了掉了然后再讲第二颗，再长第三颗，再长第四颗，有一批一批的，但是总还不是那么死板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圣灵的果子和这些美德和这些好的东西，我们能够一起增加。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人也许某些方面增加的多一点，譬如说加上知识，可能我们如果这个知识纯粹用悟性来讲，那些比较喜欢用头脑的人，他比较容易多加上知识。不过如果真的加上知识，我还是说那个德行不应该就没有同时增加。好，我们信友堂在这一点也很希望常常被提醒哈，因为我们总是以我们有很好的教导来自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德行在增加。好像这个礼拜要开始宣导哈，就是我们计程车或车子不要停在教会门口，停远一点，这样大家多走一点路，但这个会对我们这附近的交通的疏散会好一点，对邻居的干扰会减少一点。各位，你在世界上，你有任何的德行，有任何的善良，都一定有一些不方便。你要多走几步路是不方便的， 这时候就是世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能不能够学习着欢喜快乐的配合这些事情？我不是说教会的政策都对，都很多需要改，但是我们能够多有一些舍己，有一些对付自己，有一些对自己的善良，因为是耶稣已经都白白的给我们了，我们愿意很殷勤的更多的活出来，这是一件好事情。这都不容易，我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克服年龄上老化，你实在不行，没有那个力气了，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逞英雄了，有的时候姐妹们买东西回来，我很想一个手指头就把它勾起来，让他们看到我是多么的年轻力壮，那不可能了嘛，已经不行了，就让人家说哦，康牧师很老了，已经没那么力气，就承认这句话。我们不是都那么年轻勇敢，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圣灵的果子或者这些敬虔生命的事能够越来越多。好，我们的知识也多，然后加上节制。节制，我想这个字翻得非常的恰当。节制是一种约束自己，节制是一个现在的人或者说这十几年大家非常不喜欢听的，可能因为过去2000年大家听太多了。我们中国文化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个性不能发展，你一定要听父母的，你要一定要听国家的、政府的、老板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被约束的，只有皇帝不被约束，其他都要被约束。那我们一直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明哲保身，我觉得在东方国家里很多。我想台湾一直在30年前解严之前也是这样，我们不太鼓励小孩子有创新啊、开发这些，就是这当然也我觉得也影响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就我们不太能开创，没那个胆子，可能有那个脑子但没那个胆子。这30年就不一样了，这30年就是尽量奔放。那这种奔放呢，其实在真理上面的探索其实还是不强，我觉得尽量奔放是奔放在对不起了那种放肆上。我看到何春蕊女士的文章，就是性的奔放以及同性恋游行的那个态度，我就觉得那就是圣经讲的跟节制刚好相反的那种表现，老子要怎样就怎样。各位，我不是主张我们要被人约束限制，我们好像都是奴才一样，我也不是主张我们自己要怎样就怎么样。各位，你不要马上就猜了，那你主张中庸之道？各位，不是，我不主张我们一只手放在火炭里，一只手放在冻箱里面，我不是这样，我是主张我们顺服上帝，我们的节制约束自己限制，不是跟独裁者对抗的问题，也不是跟我自己的欲望满足的问题，我是顺服我的上帝。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需要的节制也许让他在跟人冲突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勇敢，一个很懦弱的人，他在跟人冲突的时候他需要的节制也许就是不要那么懦弱。就节制想起来是比较保守约束的，但是呢，保守约束如果是对付你自己的个性而让上帝的真理能够显出来的话，未必是保守和约束的，也许就是因为你郁郁寡欢或者胆子不勇敢，所以需要勇敢一点。这一点圣经上也有很多相反的描述，譬如说我们一方面圣经描述我们像羊一样，一方面又描述我们像战士一样，这都不是圣经的矛盾，这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的更完全。所以有节制哈，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现在节制也许是吃东西要少一点，我看对耿牧师现在需要节制就是要勉强自己多吃一点，就是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勇敢的事情，你很勇敢，你需要有节制，也许是不要那么的，就是不要那么的认着你自己的那个本性来做了哈。懦弱也是一样，要有节制，有节制要加上忍耐。通常节制和忍耐，我们把它看的是很类似的，嗯，不过，那个类似呢，恐怕都有一种，那个都有一种是最针对自己，就我自己的个性想法和上帝的意思，要顺服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我个性想法跟我的妻子、跟我的丈夫或跟政府中间的对立。虽然这也影响，但最重要还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能够顺服上帝要给我们的带领。这个忍耐哈，节制可能比较多是针对自己，忍耐是多针对外在的，外在的艰难困苦或邪恶，我的忍耐不要把它想成是只是容忍罪恶，但是的确有这个成分。所谓的确有这个成分，就是那个忍耐有的时候，甚至有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个邪恶，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你只能忍受。在不信主的人来讲，这就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了，印度和中国文化都特别能够忍，非常能够忍，那也是惊人的。那西方人早就造反的事，我们不会造反，我们还会喊万岁的。不过圣经里面的忍，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良善的坚持，而不只是对邪恶的容忍。而且这个忍耐哈，我们总是不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我克服不了，就用一种明智的方式，人在屋檐下我们不能不低头，所以我们忍，不是。我们的忍耐是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各位，这里我都不能讲得太具体，因为一讲具体就变成律法了。哦，你说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不忍耐，如果我一讲这个，也许马上那个例子就会变成哦，我们就是咬忍，这个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吧。不一定是这样子。忍耐和一切的美德总是来自对上帝的信心，忍耐和一切的美德总是来自对上帝的盼望，忍耐和一切的美德总是来自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能够忍受一切的不义，我们能够坚持一切的良善。我们的忍不是一种消极的无奈的，我们是积极仰望上帝的。好，忍耐再加上前进，也许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对上帝的那种敬畏。最后两个，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们中文已经把那原来是两个字，现在把它翻成两个片语，一个是爱弟兄，一个爱众人。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必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哈，因为原文有的时候也可以互相用。我们如果有爱，我们对所有人都爱，这一点不可以打折扣的。我们对我们的仇敌要爱，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人要爱，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战犯要爱，我们对流氓要爱，我们对好人坏人都要爱，这是圣经的吩咐。我们的天父是这样，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只不过我们爱人的方式那因人而异了。我们对流氓的爱，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战犯的爱，和我们对我们父母的爱，或对我们邻舍的爱，不一样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爱就是我们心里都有一种希望他越来越好的这种心，有的时候必须用惩治的方法来减少他的作恶，鼓励他往善，但是我们都带着爱。所以其实这几个美德也有人解释，所有的美德跟所有圣灵的果子一样，好像一颗钻石上面不同的面而已，还是一颗钻石。 好，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闲懒，不结果子。我们认识神就要结果子，就好像说你对物理学有认识，你现在是材料科学的博士，就不要不结果子，就一定要人研发出一些东西。我们从上帝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一定要把这恩典呈现在这些美善的果子上面。如果你认识了，认识上帝给你的恩典，已经给你恩典，或者甚至我们这样说，这些果子上帝已经给你了，已经确定给你了，不过给你的方式，我们姑且这样说，是用种子的方式给你果子，然后上帝这些恩典是用雨水的方式给你，上帝的恩典是用养分的方式给你，上帝的恩典是用阳光的方式给你，然后再叫这些阳光、雨水、空气、种子结合成不同的果子。那过程里面还是需要我们因着恩典分外的殷勤啊。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对吧？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洁净了，你忘记你已经被洁净了，你要不忘记，你要真的常常看到你身上的果子，你要常常想到主耶稣对你的救恩。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很稀奇，神的呼召是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的，神的拣选是万事创造之前就决定的，还没有我们呢，我们怎么能让上帝的恩召和拣选坚定呢？但从人这边来看是这样的。用婚姻来讲又可以讲了，你跟你太太，你跟你的配偶的婚姻，你对他的选择，你选他做你的妻子，做你的丈夫。那么各位，我选康师母做我的妻子，我拣选他做我的妻子，这出于我的意思，我拣选他，但是他的表现可以让我的拣选后悔，也可以让我的拣选更坚定。上帝的表现应该让我们都更坚定，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就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果子，使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更坚定。哎呦，这话实在很难讲，我们怎么能让上帝更坚定啊？当然都是凭着他的恩典，我们的表现更好，上帝就会说，我选你真选对了，我下辈子还要选你。就等于是这样，我娶你真娶对了，我还要再娶你一次。就是上帝对我们拣选和恩召很坚定，跟这相反就好像扫罗一样，上帝就后悔了，你没有结出这些果子，我选你给你的恩典你都没有好好的做。我们说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啊，在神的保守中我们永不会失脚，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必须更加在失脚或者失败中间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坚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这类的话和圣经很多这一类的话都是一样哈，有的时候是讲到从神那边来看啊，神的预定根本不会动，从另外一方面常常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这样才会这样，如果你不这样那就不会这样了。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成为神的国，我们看到神的国是神的恩典，不会改变的。但从神那里来讲，好像也会改；从人这边来讲，也会改变。如果我们不断的得罪他，我们不断的忘记他，我们不殷勤努力，那么慢慢慢慢可能就会失去了。不过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得到主给我们生命和敬虔事的人。所以让我们都分外殷勤，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赐福这个团体，赐福这个团契，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还有团契以外的长辈也在我们当中，还有小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感谢你。主啊，叫我们丰丰富富的结出果子来，在这里听到，也许我们有领受，但是我们碰到需要节制、需要忍耐、要分外殷勤的时候，我们实在 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实在是没有力量，我们实在是疲倦，求主加添，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是瞎眼的，不要是只看近处的，让我们看到你过去永远的救恩，你看到丰将来永远的丰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